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15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美国政府正式将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提高关税的时间改为美国东部标准时间2019年3月2日午夜12点01分。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12月14日在联邦公报上做出了这项更改。美国原计划从2019年1月1日起将目前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实施的10%的关税提高到25%，作为对美国所说的中国持续实施不公平的知识产权政策的回应。但是两国国家元首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会晤时达成协议，在未来90天内就内部强制性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网络入侵和盗窃以及服务产品和农产品贸易等问题举行实质性的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对新的关税生效时间做出修改时，没有提到美中经贸磋商需要达成什么样的结果才能避免新关税的实施，也没有提到这个时间，也没有提到这个星期中国决定恢复购买美国的大豆，以及暂时停止对美国汽车及零配件实施25%的惩罚性关税。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都承诺会以公平司法程序对待中国电信巨头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正当美中两国外交争执不断加深，而加拿大被夹在其中的时候，美加两国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了外长防长四人会议。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娜·弗里兰为加拿大当局逮捕孟晚舟做出辩护，说这不是一项政治决定，而只是按照规则办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说，在追捕孟晚舟时，美国也每一步都在尊重法治。应美国要求，加拿大逮捕了孟晚舟。美国称华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令。孟晚舟目前被保释，但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弗里兰含蓄地批评了最近特朗普总统称这一案件可能被用来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说法。他说，对加拿大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把引渡协议用于政治目的。加拿大不会那样做。我想很明显，民主国家包括我们的盟友美国也会遵循一样的原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朝鲜的去核化谈判进展良好，但是这个说法受到许多人的质疑。特朗普总统星期五12月14日在推文中说，许多人问过我，我们与朝鲜的谈判进展如何，我总是回答说，我们不急，那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获得巨大成功的潜力极好，这一点比金正恩比任何人都看得明白，他会为自己的人民彻底把握好机会，我们目前情况良好。但是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副部长邓志强在回应特朗普上述推文的时候说，很不幸，我们目前的情况并不良好，朝鲜在继续发展核武器以及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说，一小波外国研究人员将美国知识产权转移到自己的国家，让美国各地的研究机构成为受害者。报告矛头指向北京招揽海外学人的千人计划。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美国最大的医学研究机构，隶属于美国卫生及人类服务部，由联邦政府拨款。路透社星期五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全球电信巨头 T-Mobile 和 Sprint 考虑限制使用中国华为的设备，以说服监管机构批准两家公司的合并。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的内容是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恋恋不舍， Richard 呢就出主意让 Marilyn 向老板请假，和他一起去西雅图。
Marilyn 要给服装店老板 Rita May 打电话请假。别看这是 Richard 出的主意，他在电话旁边等着，比打电话的 Marilyn 还紧张。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Finger, F-I-N-G-E-R, finger, 名词，手指。
Wonder, W-O-N-D-E-R, wonder, 动词，感到，想知道。
Appreciate, A-P-P-R-E-C-I-A-T-E, appreciate.动词，赞赏，感激。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名词，预约，预定。
这一节课文的内容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在电话上的交谈。请大家在听课文的时候，注意打电话时用的语气和口气。特别要注意怎么样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下面请听课文。
Five, five, five.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Oh, four, seven, seven.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m.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 Richard 在旁边紧张的沉不住气， Marilyn 让他不要出声。电话打通了， 那么老板同意给价吗？好，我们听了这一段就知道了。
Five, five, five. Wish me luck, Richard.
五五五，祝我好运吧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两个手指交叉起来祈求好运了。
O, four, seven, seven.
哦，四七七。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快点 ，Rita May， 就说行。
Shh, it's ringing.
嘘，打通了。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Rita May 新颖服装店，有事吗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你好 ，Jenny， 我是 Marilyn. Rita May 在吗
？Yes, she just came in.
在，她刚进来。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请叫他接电话好吗
？Wish me luck， 祝我好运。通常都是祝别人好运，特别是在即将从事一项新的工作或者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发出美好的祝愿。朋友们会对你说 "Good luck"。
在美国换工作是很经常的事情，和同事告别准备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朋友和同事也会说 good luck。
不过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wish me luck， 是表示他自己也没多大信心，要 Richard 祝愿他请假能够成功。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说明啊他愿意碰碰运气。 Marilyn was willing to try her luck. To try one's luck，碰运气。哎，小华，你不想买点彩票 try your luck 碰碰运气吗？
算了吧，只有极少的人才有那样的运气。 I do not want to try my luck。 中彩的人啊没几个。
美国人啊有的时候也很迷信，他们倒不是烧香拜佛，他们啊有他们的做法，比如说把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交叉重叠起来，就是表示啊希望运气好，想做的事能够成功。所以 Richard 说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我的手指交叉重叠起来，希望我太太能够请假成功。
如果不知道这种手势是希望带来好运的意思，那就很难听懂这句话。所以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一句祈求好运，这个呢也说明文化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要学好一种语言就一定要了解相关的文化。
Marilyn 说 It's raining，就是电话铃响了，耳机里听到对方的电话铃响，也就是打通了。
打电话和接电话的时候呢有一些常用语，在美国的公司啊商店呀、啊、甚至在一些家庭，接电话的第一句话呢往往要先告诉对方你是哪里。课文里接电话的女士说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个呢就是在接电话的时候非常标准的用语。
那么公司的顾客服务中心员工在接电话的时候通常还会报上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有个公司名字叫 Prosperity， 中文呢可以把它称为兴旺。你如果打电话到 Prosperity 公司的总部的话，接电话的小姐就会说 Prosperity Headquarters, This is Lisa, How can I help you? 这是兴旺公司的总部，我是 Lisa, 我能怎么样帮您忙呢？
美国人在接电话的时候经常说 How can I help you? 按照字面的意思，那确实就是我能怎么帮你忙呢？但是中国人很少在接电话的时候这么说。
对，中国人习惯说有什么事吗？实际上意思就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吗？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两种语言的习惯说法，而不要拘泥于字面上的意思。
打电话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种习惯说法，如果打电话人找的就是你，他可能会说 May I speak to 玉文？你该怎么回答呢？在中文里呢，你会说我就是玉文啊，可是在英文里你就一般不说 I am 玉文。
是的，我应该要说啊 This is she。 那么哎，要是我打电话找你 May I speak to 萧华？
那我就说 This is he， 这就是他。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Marilyn 和老板 Rita May 的对话。对 Marilyn 来说，这是她能不能和丈夫 Richard 一起旅行的关键。
Is she there?
她在吗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他来接电话了。嘘。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喂，我是 Rita May.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你好 ，Rita， 我是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Marilyn, 你好吗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好，谢谢你。我在想，我能不能下个星期休假？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你不是明天来上班吗？为什么不等到明天再说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的话，我想我也能等到明天。不过
，Ask her now.
你现在就问她。Marilyn 想请假，但是口气呢又不敢太硬。Richard 迫切地想要太太请到假，就在旁边一个劲儿地鼓动。而有权决定让不让 Marilyn 休假的 Rita 又不明就里，要让 Marilyn 等到明天上班的时候再说。
Marilyn 提出要求的时候说 ：“I was wondering, wonder 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考虑。说 I wonder 是表示礼貌，征求对方的同意。”I wonder if I could ride in your car. 我想能不能搭一下你的车，实际上也就是在问我能不能搭你的车呢。
Rita 虽然是 Marilyn 的老板，但是她讲话呢也相当的客气。她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明天再谈吧，而是用了问句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你不是明天要上班的吗？和 Why don't we discuss this then? 我们为什么不到那个时候再谈呢？
老板啊，没有一下子拒绝 ，Marilyn 呢就继续用非常客气的口气，他说 ：“If this is a bad time， 就是如果现在和你说话不方便的话。”
那 Richard 听得 Marilyn 客客气的兜圈子，好像要退却，就着急了，不由得对 Marilyn 说了一声：“现在就问他 ，Ask her now。”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哎，你怎么改说评书了？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看看 Marilyn 怎样说服老板准许她休假。
Marilyn, are you there?
Marilyn, 你还在电话上吗？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但是我还是想现在就谈。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那好吧，你有什么想法？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我整个夏天工作都非常努力，到现在为止还一直没有休假。我知道你的工作人员每年都有两个星期的假期，我想从下星期开始休两个星期的假。
Well, 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这很突然。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对不起 ，Rita， 我知道我没有给你多少时间去找人接替我，但是我忽然有机会和 Richard 一起出门几天。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Marilyn, 你是一个出色的雇员，你提这要求有点太晚，但是我肯定能找到人。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Rita, 我非常感激你，谢谢，明天见。
See you then.
明天见。
Marilyn 听到老板说要明天再谈以后，她说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我还是想现在谈。I would rather 是表明自己意见的一个婉转的说法。
Notice 做名词的时候是通知的意思。在美国，虽然员工有权休假，但是如果要休假呢，你需要提前告诉老板，这样呢工作好安排。这样的通知就叫 Notice。
一般的情况下，老板不太喜欢雇员临时的提出请假要求，但是 Marilyn 是个杰出的雇员，所以老板 Rita 就一口答应了。Marilyn 高兴之余，也没忘了说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我非常感谢。
电话打完了， Marilyn 心里自然高兴，但是在旁边的 Richard 还不知道呢。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
Well, what did she say?
怎么样，她说什么？
She said yes.
她说行。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太好了，冰川国家公园，我们来了。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Richard, 我一直就想去这个公园。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我们怎么会没早想到呢？哎，你需要买几件路上用的东西啊。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想我来得及准备一切。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我能帮你。首先我给航空公司打电话，现在就给你订飞机票。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好主意，我给你电话簿。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A 是航空公司的第一个字母，航空公司。哎，找到了，西北航空公司。哎，你说克利夫兰山有多高来着？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10,000多英尺。哎，也许我应该给自己也织件毛衣哦。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西北航空公司吗？我要订票，是给 Marilyn Stewart。他的信用卡号码是。一听 Marilyn 可以休假， Richard 非常兴奋，两个人就立即开始做准备了。
Marilyn 说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来得及准备一切。 In time 及时，也就是指在动身以前能够完成。
Make reservations预定，飞机票啊，酒店呀，餐厅啊，或者其他的活动都可以预定，也就是 make reservations。
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准备星期天出去吃晚饭，我就打电话去一个餐馆订座位。我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 dinner party on Sunday。
那祝你们晚餐愉快咯。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打电话的时候的表达方式。
5-5-5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0-4-7-7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did Marilyn do to take leave? She called her boss. Did her boss agree to her leave request?She was reluctant at the beginning, but finally agreed. Why was Marilyn's boss reluctant at first? It was a short notice. What did Richard do after Marilyn's boss agreed to her leave request?He immediately started making reservations with an airline.
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美国政府正式将针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提高关税的时间改为美国东区标准时间2019年3月2日午夜12:01。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12月14日在联邦公报上做出了这项更改。美国原本计划从2019年1月1日起将目前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实施的10%的关税提高到25%，作为美国所说的中国继续实施不公平的知识产权政策的回应。但是两国元首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时达成协议，在未来90天内就强制性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网络入侵和盗窃以及服务产品和农产品贸易等问题举行实质性的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新关税生效时间做出修改时，没有提到美中经贸磋商需要达到什么结果才能避免新关税的实施，也没有提到这个星期中国决定恢复购买美国大豆，以及暂时停止对美国汽车及零配件实施25%的惩罚性关税。正当美中两国外交争执不断加深，而加拿大外长被夹在中间的时候，美加两国星期五12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了外长防长四人会议。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娜·弗里兰为加拿大当局逮捕孟晚舟作出辩护，说这不是一项政治决定，而只是按照规则办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追捕孟晚舟时，美国也每一步都是在尊重法治。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逮捕了孟晚舟。美国称华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令。华为的首席财政官孟晚舟目前被保释，但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弗里兰含蓄地批评了最近特朗普总统称这一案件可以被用来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说法。他说，对于加拿大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把引渡协议用于政治目的，加拿大不会那样做。我想很明显，民主国家包括我们的盟友美国也会遵守这一原则。弗里兰说，他对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帕福和前外交官康明凯的命运极为关注，这两人本周在中国被逮捕，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方对于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报复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朝鲜的去核化谈判进展良好，但是这个说法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在回应特朗普总统有关的推文的时候说，很不幸，我们目前的情况并不良好，朝鲜在继续发展核武器以及可以用来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金正恩看来正在遵循拿破仑的格言，当你的敌人正在犯错时，绝对不要惊动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说，一小波外国研究人员将美国知识产权转移到自己的国家，让美国各地的研究机构成为受害者。报告矛头指向中国招揽海外学人的千人计划。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美国最大的医学研究机构，隶属于美国卫生及人类服务部，由联邦政府拨款。星期四，卫生研究院顾问向院长柯林斯呈交的调查报告指出了一系列利益冲突的违规行为。路透社星期五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全球电信巨头 T-Mobile 和 Sprint 正在考虑限制使用中国华为的设备，以说服监管机构批准两家公司合并。报道称，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向 T-Mobile 的大股东德国电信施压，要求其停止使用华为的设备，原因是担心华为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网络设备中可能包括导致间谍活动的后门。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您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突如其来的华为事件不仅给刚刚达成美中首脑共识蒙上了阴影，而且呢，为美中关系走向投下了不确定性。特朗普谈判团队表示对此事不知情，强调扣押华为高管不会影响美中贸易谈判。与此同时，许多国会议员以及智库观察人士从美中全球竞争的战略层面思考这家被认为中国引领科技战略的标杆企业，敦促特朗普总统呢不要像处理中兴公司那样让华为轻易脱钩。那么抓捕孟晚舟是特朗普极限施压战略的一部分，还是华盛顿出于比贸易谈判更高的战略目的呢？华为事件激起中国强烈民族情绪，习近平会为贸易和解而吞下这颗苦果吗？华为事件处理不好，会不会引爆美中之间的全面冷战？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呢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抓捕孟晚舟这个时间点呢是很敏感的，12月1号正是 G20 特朗普习近平峰会的这个当天。有媒体就说呢，说特朗普做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他要当面羞辱习近平，但特朗普团队的官员却坚称他们包括总统在内都不知情。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件事？抓捕孟晚舟是特朗普极限施压手段的一部分，还是他真的不知情呢？
特朗普是否知情，我也不知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他事先知情，但是呢没有告知特朗普。另外呢，库德罗说特朗普不知情。特朗普是在特席会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知道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当然这个时间点确实很敏感，正好是在特席会的当天。有人说这个时间点是故意安排的，这个我不信。因为孟晚舟是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抓的，他刚好在12月1号这一天在加拿大转机，这当然是他自己的安排，不可能是美国方面或者加拿大方面帮他安排的、帮他设计的。所以呢，你要说这个时间点是有意为之，我觉得这个完全站不住。你要是孟晚舟他待在中国，那谁也不可能抓住他。要是孟晚舟在特席会之后，才来这趟旅行，那也谈不上这个时间点的敏感的问题了。再说呢，我觉得你认为他是当天被抓，应该说是传说。特朗普要故意羞辱习近平了，要极限施压了等等。再说美国是三权分立，要加拿大抓这个孟晚舟是司法部门的决定，总统管不着。因此呢，特朗普事先不知情也是完全可能的。
好的，那么如果特朗普事先不知情，那这个问题呢外界评论人士说就有些比较复杂了。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您曾经谈过不排除华盛顿有人呢要监督特朗普，防止他跟习近平呢进行利益勾兑，看他是一位政治家还是资本家，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现在有各种阴谋论流传着，比如说有的说是白宫阴谋论，就刚才 这个最经常见的一种说法，这个肯定是白宫拿这个事儿做辅助手段来跟中共谈判。还有呢，就是说川普对手的阴谋论，就说有人要黑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让他放手，然后呢把他给拖垮。因为这么一闹呢，这个中国经济不好，美国经济也好不了，那么对于这个川普的连任也有一作用。当然还有这个有些就更离谱一点，比如说这是中共内部的阴谋论，说这个中间呢也可能是中共内部有人要利用这个事儿扩大事态来这个拖垮现任的中共领导人。
嗯，
啊，还有呢，就是说啊，就是华为的竞争对手的阴谋论，也就是说，现在华为的5G要推出，那这么多的竞争对手，他们肯定希望把这事儿闹大。但也确实，就是华为这件事肯定对它的5G 在这个全球的推广是不利的。那还有华为的内部阴谋论，说这个任正非马上就要退休了，年底就要退休。本来预定的接班人就是这个孟女士，这么一弄呢，这个等于对这个华为的控制权，可能任正非和他家族就会失去了。但我觉得这些都不太靠谱。
嗯，
实际上我比较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因为司法部在这个案子里面还是高度独立，政府也不能干预。而且呢，这个总统他还面临这个铜锣门的这个调查，这么一种敏感的事件，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必要去参与，甚至他很可能真的是不知道。
嗯。
那么，但是对于华为的这个司法调查，其实我们翻一下这个过程就可以知道，从华为第二年就开始了。这个进程啊是长的一个进程，最早就是纽约中区法院调查这个汇丰银行的洗钱案，这个洗钱案导致汇丰达成的法庭和解是罚款19.21亿美元，那这个是一个很高的罚款，给了5年的整改期，然后这个中间牵出了华为及其这个子公司就是 Skycom。
嗯，
那么这个事情的调查，其实是从2013年1月，这个路透社有一篇报道提到了这个事儿。那再往下，各种的直接的、间接的证据，就是这牵出了一堆金融机构，至少有4个以上。就是说，华为利用这种国际的银行的这个金融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通道来洗钱。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涉嫌欺诈了。
嗯，
这个涉嫌欺诈，而且不是一家银行让人上当，而是好几家，至少还除汇丰以外还有3家这种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都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事儿啊来看，华为是逃不掉的。
嗯，
但是为什么说到最近才出事儿这个刚才我觉得胡斌先生做的分析很有道理，就正好那一天，他去转机嘛。其实这个逮捕令在2018年8月22号，这个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法庭啊就已经下达了对他的这个逮捕授权，就等着他呢，将往以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两个管道，就谈判与谈判的管道。这个中美贸易谈判是谈判的管道，这个司法程序是司法程序的管道，
嗯，
这两个管道本来是互补相通的，而且从白宫的这些的科德罗的表示啊，莱特希泽的表示，都认为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司法的问题，跟这个美国的跟白宫跟美国的政府没有关系，
嗯，
就这么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这个应该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美国有很多人，我们可以说呢，从国会议员呢到智库分析人士，他们并不是从贸易战这个经济经贸角度来看这次的华为事件，而是从美中全球竞争的一个战略高度来对待华为。 在他们看来呢，目前美中冲突的要害并不是贸易战，而是全球竞争，关系到美中谁在全球事务中起支配作用的这样一个竞争。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这一次要费这么大周折来抓捕孟晚舟呢？胡先生。
那首先我觉得说美国费尽周折抓孟晚舟这个也不太准确，因为是孟晚舟自己在加拿大转机才给抓的。另外你看孟晚舟的丈夫、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都在加拿大，都在这个美国啊。如果说美国要一个费尽周折啊，费尽心思来抓他，那他们完全可以设个计嘛，就是先把他的儿子啊、他的女儿或者他的丈夫给套住，然后诱骗孟晚舟来到加拿大或者来到美国，然后再把你抓啊。可是美国没有这么做啊。那么从根据前天加拿大方面公布的一份这个相关文件，其中就有美国给加拿大的这个孟晚舟临时逮捕的请求书，其中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那里头讲的就是呢，大约在2017年4月起，华为就觉察到美国在对华为进行这个刑事调查啊，因为有很多当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收到大量的这个陪审团的传票啊，也要求华为提供这个和伊朗交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和信息啊。从那个时候起呢，华为的高管就在出国的时候就都避开美国，也不途经美国啊，包括孟晚舟本人，因为孟晚舟的儿子在波士顿，过去几年间呢，他到美国来过好几次，就在去年的第一季度他还来过两次，可是从四月份以后呢，他也就再没有到美国来了啊。那么这次美国是在11月29号得知孟晚舟要途经加拿大转机啊，那么美国认为方面就认为呢，从各种情况来看，除非等着在孟晚舟12月1号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临时逮捕，否则呢美国就没有机会去这个逮捕，去抓住孟晚舟对他起诉啊，因为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引渡条约。另外，依孟晚舟的情况，他完全可以就是在美国之外，所以这样的美国就毫无办法。当然，你说这件事，看出美国确实是非常重视华为，这倒是实情啊。那从美中全球战略的这个高度出发，美国最关心的是要保持在高科技、高端产业方面的优势。而华为呢，是中国这个高科技方面那个龙头老大，那当然会引起美国的格外的重视啊。问题是呢，如果你华为这个遵守法规，那么就是你做强了、做大了，美国方面想打压他也没办法打压。问题就是你华为确实违反了事儿啊。那像这个指控就是你这个孟晚舟和华为的很多高管就是至少是犯了欺诈罪。那么这么一被查出来了，那当然问题就在所难免了。当然我也看到昨天《华盛顿邮报》发了篇文章，对美国这个逮捕抓孟晚舟提出异议。他说孟晚舟呢，他说华为呢可能确实犯了事儿，美国的做法呢也于法有据，只不过像这种事儿呢可大可小，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再说犯过这种事儿的也不是华为是一家，像韩国的三星啊、瑞典的这个爱立信啊，多少也都犯过这种事儿啊。那你现在你美国专门冲着华为来，对别的国家的事儿，同样的事儿就不管，那这中央当然有个意识形态的这种考量了啊。当然，在我看来呢，如果美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把中国当作所谓战略伙伴，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这样搞成这个样子，也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有这种可能性。那问题就是现在美国是已经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那么当然他不会把这件事等闲视之。那话说回来，美国之所以现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那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招来的啊。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倒行逆施，强化集权专制，另一方面呢又抛弃了这个韬光养晦，对外咄咄逼人， 还要表示出要把什么向全世界推广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等等。那么这么一来呢，这才也激起了美国那对华政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转向啊。所以这种事呢，它也很大程度是这个你中国政府自己给惹成已经成了这么一个现状，所以才这件事情上才构成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国这个的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这么种提防，对以及所以对这个华为犯了这种事这种高度重视。
嗯，好的，那么看来是时过境迁，美中关系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呢，对这个一些经济体或者对一些这个经济体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另外对于这个不同的公司呢，可能也有不同的对待了。那么日本经济媒体叫东洋经济就撰文指出说，如果放任华为，未来呢世界都将是他的。报道说华为面临的挫折呢，都来自于外界对他未来可能性的一个深切的恐惧。那么张先生，华为呢，我们都知道他有中国引领科技战略的标杆企业之称，那为什么引起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的恐惧呢？为什么？
首先呢，我还是承认说科技无界，但是要看这个科技，尤其是高科技掌握在什么人手中。
嗯，
如果是用于这个人类和平和进步的用途，那没错，这个对大家都是雨露均沾都好事儿。但是如果被这个独裁者或者被一些狂人所掌控，那确实非常可怕。就是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也若干年前，也有学者谈到，也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之末，然后还有刚才胡斌先生也讲到的，中国暴露了自己的这个长期战略的目标，这点呢恐怕这个中国在最近这几年来一再兜售。中国方案，什么中国智慧这一套东西这个确实，这个让人感觉做的比人，还有他的“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战略，也让人感到不安。那么更多的不安，当然就是对华为这样的企业。尤其是我本身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以及中共在这个利用了或者是窃取了西方技术之后，在高科技领域上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可能有深深的恐惧比如说在5G 技术，现在我们看这个华为的5G 在很多国家是被拒绝或者正在被拒绝这个情况是已经出现了。还有，当然我们看到不久前关于这个中国的一位生物科学家是个所谓制造人的这种技术这个所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当然还不仅于此，比如中国的这个美的收购了德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公司这个而且呢很短的时间就把原来的这个 CEO 给赶走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人。那么这些就是类似的，可能还有其他领域的这些技术，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令很多国家感到不安的。那至于中国老百姓自己的不安，其实也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看到网上也谈到这个华为内部的员工爆料。就是华为手机的软件，能够自动的这个屏蔽这些翻墙，的功能，而且呢，能够这个进行对这个通话者进行监听和这个监控。
嗯。
当然还有包括华为的技术可能被用在有人脸识别系统或者其他的一些个社会监控的系统上，这些呢都是令这个不光是国外，连国内的这个老百姓都会感到恐惧。
嗯，
所以本人也有这种恐惧。比如说，这个，人家找我喝茶的时候，这个对方就拿着手机，华为手机看着，然后说，说我们领导要在监控我，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我的朋友也有，请我吃饭好几次，都拿着华为手机对着我。后来有一次，我也忍不了了，我就跟他讲了前边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起身就走。我这位老朋友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我。
嗯。
所以这种恐惧实际上是，可能是在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在各个国家都会存在的这种对于啊一个这么一个强势的政权，对于要控制一切的这种欲望，确实令人恐惧。
嗯，
对对。
好的，华为事件呢，我们发现在中国呢，引发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有媒体担心呢，说如果处理不好，也许呢会成为美中全面爆发冷战的一个导火索。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么严重啊？
我看还不至于啊，因为孟晚舟这个案子从司法角度看并不算什么大案啊。如果孟晚舟反正认了啊，也罚了，到头来美国方面也不想闹大，就事论事的处理，中方他也这个闹不起来。那么从以往的经验看，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发的，并不是真实的，而是按照当局的指挥棒起舞的。嗯，看看这些对日本的例子态度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嘛。你看原来那多少人啊上街游行抗议，砸日本车，然后往日本大使馆扔石头啊。那后来你看中国当局对日本态度变了，就像不久前啊，那欢迎这个安倍来，天安门广场还挂上日本国旗，那也没见这些人就出来闹一句。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不可把它太过于当真。当然你看现在孟晚舟这个事件一出，确实我们知道在有不少中国人很义愤填膺但是我认为主要无知，对相关的法律和事实无知，那真是无知者无畏。你看很多人就抗议一下，说你美国人手伸得太长了，你太霸道了，你居然在外国抓一个中国公民那其实这是个国际上通行的所谓引渡法的一个正常状况嘛。因为按照引渡，那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国家如果你发现有一个那个嫌犯或者是判了刑的人在另外的国家，那么你就有权向这个国家提出要求，要这个国家呢把这个人抓住然后送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如果当然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两个国家有引渡条约，那就会这么做。那这种事情美国过去做过很多次啊，中国自己也做过。中国和美国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和别的很多国家是定有引渡协议的。那中国抓了一些贪官呢，抓了一些什么毒贩子啊、诈骗犯呢，很多也就是在中国之外啊，有些的人的身份也就是外国公民，那这么这个中国也就抓了。所以这种事情根本就这种做法本身就根本就是正当的，何况这个加拿大呢，人家的这个相关法律定得非常细致啊。他你看这次他把孟晚舟抓了，并不是说他我马上就送给你，送到你美国来，他自己先要审判一次。当然他的审判不是说审判孟晚舟有没有罪，因为有罪没罪这不是他关心的事情，这是你美国人的事情啊。他要审判的就是你美方提出的这些证据是足以支持引渡，就符合引渡的要求啊。也就是说他要做出判决的是孟晚舟该不该引渡啊。所以这个你看连这么多抗议，包括外交部的抗议，其实它相比之下呢，你看华为本身发表的声明呢倒还合乎点情理。那华为就说我们不知道孟晚舟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当的事儿，另外我们也相信加拿大和美国这个司法能够给予公平的处理等等。你看，所以这个对于知情人来说，对熟悉法律的人来说，那么这件事情美国这么做本身根本就不应该什么做些批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孟晚舟被捕如何考验习近平，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